非常欢迎你们能够继续留下来听晚上的神的话语。好，我们先低头的。阿门。传道书第六章，我们来从第一节看到第六节。传道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见太阳之下有一个罪恶普遍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给他之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分离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其实这个翻译 不是很对，神给他资财丰富尊荣， so that he want nothing for his soul or all that he desire， 他所愿的一样都不缺，以致他不为他的灵魂去寻求任何东西。He want nothing for his soul， 因为他所愿的，因为他有财富，神给他财资财丰富尊荣，所以他所愿的他都不缺，所以他没需要去寻求，以致他不去寻求灵魂所需要的，只是神使他不能赐约，还由外人来赐约，借着虚空也是二病。人若生一百个孩子或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路很多，坟里却不能充满福乐，又不能埋葬。据我说，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早好，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明智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太阳，也毫无知觉，借胎比那人早享安息。那人虽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见福，就能难道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愿神就服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晚上我们来思考从这六节的经文，神在教导我们没有得救的人生，不管资财有多丰富，寿命有多长，子孙满堂，倒不如一个死胎。这是所罗门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的，得救有多重要，救恩，因为这关乎我们的永恒，将来你的灵魂跟你的肉体永恒的归宿。所以所罗门从一开始告诉我们，太阳之下所有的劳碌虚空，他说不止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一切的劳碌，你能够得到的，你能够享受的，所罗门都试着去做。最后他还是告诉我们，虚 空，一切都是虚空。所以没有得救的人生，你的一生，如果你没经历到神的救恩的话，他今天告诉我们，不管你的资财有多丰富，你的寿命有多长，他甚至说你就是能够活到一千年，再给你一千年，你就是能够生一百个孩子。他说你倒不如那不到期而落的胎，你不如他，那死胎比你还好，他虚虚而来，暗暗而去，没见过太阳，毫无知觉，这样的死胎比一个没有得救的人的一生比他还好。所以今天神在教导我们这世界上的人，我们一生的劳碌，拼命的赚取，辛辛苦苦的奋斗，过了一生，最后你连死胎都不如，更何况所罗门说，你跟个死胎来对比的话，你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不管神给你的资财丰富尊荣，你就是生了一百个孩子，你能够活到一千年，再活一千年，没有谁，没有得救的人生，你倒不如一个死胎，比不过他，一个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这是所罗门的教导，这是所罗门一生的经历来教导我们，没有得救，你的人生不管你认为有多丰富，钱财有多少，寿命有多长，子孙满堂，四代，甚至有的人五代，你倒不如一个死胎，比不过他。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们今天仔细的来听这六节的经文怎样的告诉我们，穷生得救，我们灵魂的救恩有多么的宝贵，有多么的重要。所以你必须又在你还有生命的时候经历到神的拯救，不然的话，没有得救的人生，不管你的资财有多丰富，寿命有多长，子孙满堂，倒不如一个死胎有多悲哀。所以没有得救的人，今天当你听到这样神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真的仔细的专注的来思考，没有得救的人生是多么的悲惨。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万富的源头，所有一切的福气的源头都是从神那里来。赞美我们的救恩如山海稳妥， 神救赎的慈爱是无限量的救恩，神的恩典多么的宝贵。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来思考，没有得救的人生，不管你的资产有多丰富，寿命有多长，子孙满堂，倒不如一个死胎，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你还好，这是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传这样救恩的信息？得救神的恩典有多么的重要，有多么的宝贵，我们人有多少，我们劳劳碌碌的过了一生，还好每一个国家都有退休的年龄，不然的话人的贪婪是无止境的。如果没有年龄的限制的话，我们不会停止，我们拼命的去赚取，我们继续只要能赚钱，我们拼命的去赚取，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劳劳碌碌的过去了。今天神也让我们知道，神创造了人类，神把阳光雨露赐给所有的人，不管是恶人也好，善人也好，整个世界都享受神普遍的恩典。但是世界上的人，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富尊荣不一样。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神在掌管着整个宇宙，在神没有意外。虽然神把普遍的恩典赐给全世界的人，他把阳光照给全世界的人，他把空气赐给全世界的人，但是神所赐给我们个人的财富不一样。不要说我们的财富都是我自己赚取的，如果你的生命是神给的，你每一秒钟的气息都是神给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你哪里来的财富？你哪里能够赚取？神没赐给你健康的身体，你怎么去工作？所以你的财富管你信不信，神把财富也是给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往往的我们所看到的，神不一定把财富赐给他的儿女，因为他知道财富所带给人类的诱惑和危险性有多大。耶稣告诉我们，一个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比骆驼进真言还要难。所以神没把那么大的财富赐给你，是不希望你完全的走那灭亡的道路，因为财富有离神离弃神。所以可能我们会认为这些不信的人，这些背逆的人，反而神赐给他们财富更多，你认为这不公平。其实神知道，对于每一个神的儿女，他知道你能够承受多大的财富，他知道他所赐给你的是不是对你有好处。但是不要忘记了，今天任何人你在世界上所得到的财富也是神所赐给的。很简单，没有神赐给你生命， 没有神是给你健康的身体，没有神是给你气息，你怎么去得到那些财富？你怎么去赚取？所以记住今天，让我们来思考今天的主题。神要让我们明白最重要的人的生命不在于你在世的财富有多少，所以最重要的神是借着各种各样的他自己的方式来引领我们来寻求那永恒的救恩。人一旦富裕，人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没有那样的需要，我们没需要去寻求神，往往的神借着病痛，很多人都是因为病痛的原因，因为苦难的来临，因为危险，他们才开始去寻求认识。就是因为人犯罪以后，人对神的敌对，人怎样的远离神、背离神，所以有时神懂得什么对我们是最好，我们自己不知道，神知道。所以今天神要让我们明白救恩、灵魂的得救、将来永恒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没有得救的人生，不管资财有多丰富，寿命有多长，子孙满堂，你连一个子胎都不如，一个那不到期的而落的胎比你更好。所以求神借着今天这几节经文来教导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让我们先低头祷告。我见太阳之下有一个罪恶普遍在人身上，所罗门神所兴起这样的一位以色列的国王，全世界从历史以来就有智慧的一个王，没有人胜过所罗门，因为所罗门有神给他的智慧，他求神让他求他，问他要什么，他不求别的，不求财富，他只求智慧。所以神是给所罗门最丰富的神的智慧。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一生的经历，他借着他的人生来教导我们，没有得救的人生，不管你的资财有多丰富，你的寿命有多长，你的子孙满堂，你连一个死胎都不如。好，我们来看看所罗门怎么说。他说，我看见太阳之下有一个罪恶普遍在人的身上。所以所罗门说，他来做见证，他所看见的在这世界当中，在这太阳之下有一个非常大的罪恶，他认为这是一个大罪恶，更可怕的，他说这是普遍的应验在人的身上。因为世界上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他们所想要的，都是这世界上的，我们爱这世界上跟这世界上的。所以所罗门来做见证说，他看到一个非常大的罪恶， 普遍的应验在人的身上。好，我们来明白他这里所说的罪恶是什么。对他来讲，这是一个罪，这是可恶的，也发生在人的身上。好，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他说，这罪恶是什么？就是人蒙神给他资财，非常的丰富、尊荣，以致他所愿的一样都不缺，但是他没有对他的灵魂有任何的追求，没有任何的寻求他灵魂所需要的。在世界上，因为神赐给他那么多的资财，非常的丰富，因为你的钱财多，你得到了尊荣，受人敬仰，有钱的人我们都去巴结他呀，钱能够认为能够行很多东西，能够买很多人的人心，很多人都去奉承他，所以他也得到那些尊荣，就是因为他说神赐给他这么多的资财，让他那么丰富，而且也得到那样的尊荣，而且他心中所愿的、所想要的、所寻求的一样都不缺，因为他非常富有，有尊荣，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其实有时如果只是世界上的东西，有钱对你想要的东西还是能够得到很大的满足，因为你想要什么你用钱来买什么得到什么，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以致他对灵魂没有任何的兴趣。 He want nothing for his soul， 对他的灵魂他没有寻求，没有需要，所以这非常可怕。所以为什么神不一定又赐给我们属于他的子民那么多的财富，就是因为你有了财富，你能够在世界上得到你想要的，你对你的灵魂没有任何的需求。所以今天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几十年前，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过着乡村的日子，生活有多艰难，我们要靠着苦力，一天一天的在田里干活，所以我们的生活还是比较安稳，比较平淡。乡村的人没有像城里的人那么多的顾虑，他流汗劳力了一天，他睡得很甘甜。乡村的人没有很多人说失眠，但是城里的人就不一样了，我们经济富裕了，我们资财很多了，我们这些东西反而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顾虑，很多很多的烦恼。所以城里的人、失明的人很多很多，很多的人睡不着觉，很多的人需要靠安眠药来才能够睡几个小时，不能够睡觉是非常痛苦的。你倒在床上，你不顾虑，你不烦恼，你转来转去，一个一整晚睡不着觉，那是非常痛苦的，所以会导致你过那种抑郁的生活，心灵非常的痛苦。所以今天所罗门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他认为的罪恶，在普遍的人身上，今天的世界，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看到了，更何况今天这个世界 他所虽然神赐给他那么多的资产，是那样的丰富，他也得到那么大的尊荣，他一样都不缺。从物质上来讲，他没有缺乏，但是对却导致他对灵魂、对将来、对永恒，他没有那样的需要，他不去寻求灵魂的满足。好，虽然神赐给他那么多的资财，他很富有，但是神使他不能赐用，听见了吗？我们能够享受我们劳碌我们所得到的财富，这是神的恩典，是神所赐给我们有那样的能力来享受你所劳碌所得来的。你有那样的财富的话，但是谁没把那样享受的能力赐给你的话，他说神使他不能赐用。你钱很多，你坐上有那么丰盛的饮食，但是谁没赐给你那享受的能力，所以你不能够享受你所拥有的财富。所以星期五的晚上，神在教导我们这样的人，因为他有那么多的顾虑，那么多的烦恼，甚至吃饭的时候还是顾虑各种的生意，各种的麻烦，所以他终身在黑暗中伺候，有很多烦恼，又有病患傲气。所以这样的人生，你的资财很丰富，但是你不能享受你所拥有的，你吃不下，你有那么多的烦恼，有用吗？你能够快乐起来吗？你能够满足吗？所以所罗门说，这在普遍的人身上，很多富有人的身上都有这样的经历，钱很多但是吃不下。你怎么看？钱再多，你的烦恼那么多，你在黑暗中伺候，因为你有那么多的顾虑。所罗门说，如果你不能够享受你的财富，有用吗？你有那么多钱有用吗？你享受不了，你没有心情，你没有那样的享受，那么他说这也是虚空的，不只是虚空，他说这是傲病，这是一个病态，这是非常可恶的变态。这是今天我们有钱的人的写照，神赐给他很多资产，但是神没赐给他享受的能力，享福的能力。所以钱有那么多，而且你烦恼那么多，而且你顾虑那么多，你在黑暗里伺候那么痛苦，所以所罗门说这是虚空的，这是一个病态，这是一个可恶的病态，应验在很多人的身上。这些有钱的人，这是实际的写照，有钱不能享福，因为神没赐给他享福的能力。而且那些没钱劳苦的人，在田里干活劳碌了一天，你看他吃饭的时候有多香甜，虽然桌上没有很多肉鱼，但是你看他一碗一碗的下去，有的人这些劳碌的人四碗五碗饭吃得那么香甜，桌上这些一些小小的有丝菜有一点东西，他吃得非常香甜，他享受 他曾给他那样享受的那样的福气，他劳碌所得来的。但是他说他所看到的这些有财富的人，甚至有尊荣的人，虽然从物质上他什么都不缺，但是从灵魂上他得不到满足，因为他没有那样的需要，他没去寻求。所以神没把，因为神给你财富，你不是来荣耀神，不是来为神做工，不是来应用在神所托付你的来管理，好好的来侍奉神。所以神没把那样享福的那样的能力赐给你，所以他说他不能赐用呀。所以所罗门认为这是虚空的。不止这样，有钱的人有时，不要说有钱的人很感慨，其实大部分有钱的人都是那样的吝啬，有钱的人更加的计较。所以平常是那些真正有爱心的人，信神的人，他们比较宽裕，他们比较懂得施舍，懂得去爱别人，懂得去救济别人。那些有钱的人只围着自己的利益去计较去计算。所以今天他说这些有钱的人其实有时非常的吝啬，不懂得怎样的去救济帮助别人，所以他认为这是虚空的。因为他的吝啬，因为他不懂得怎样去帮助别人，反而有时最后神怎么说，反而外人来赐用。有钱的人真的有时因为他的吝啬，因为他不懂得怎样的来宽待别人，不懂得去相信别人，甚至家里的人最亲的人他都不相信，因为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在计较，都在贪他的资财，所以他有很大的防备，甚至最亲的人他都不愿意怎样的来对待他们，他只是懂得抓住这些资财。所以大部分的人只是围着自己着想，自己积累，不关心，都在防备身边的人。最后神让外人来赐他所得来的，来用他所得来的，这可能是很大的人的写照。今天我们来看看中东的国家，以前有很多人，叙利亚这些国家非常富有。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世界的这些动荡，这些战争，这些混乱，这些有钱的人他积累了很多资财，建了那么大的屋子，最后战争以后你看到所有的房子被炸的什么都没有了，你逃跑流离到位到外面，你家里的资财都被没收了，都被外人占用了。今天就是因为你不懂得来利用神所赐给你的财富，你不懂得甚至关心你身边的人，甚至你都为你自己那样的吝啬，连去厕所两毛钱都不愿意还去人，所以你把你自己认得那么痛苦，所以最后你所积累的反而被外人来占据来赐用。所罗门说，这就是 一个有钱的人神所赐给的财富不懂得怎样的感恩，不懂得怎样敬畏神，结果让外人占用了他所积累的一切。他说所罗门说这是他所看见的，有钱的人所得到的经历应验在他们身上。他说这是虚空的，这是一个恶病，可恶的病态。好，我们来看看他怎么继续的来教导我们。他说这些贪婪的人，这些只为自己而活的人，只能够主得为自己赚取，贪爱这世界，不懂得怎样围绝他的为灵魂，不懂得怎样敬畏神的人，这样的人若生了100个孩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路很多，坟里却不能充满福乐，又不能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所以所罗门继续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不止他的财资财丰富，不管他也得到那么大的尊荣，就是他生了100个孩子，我们大部分的人认为子孙满堂是福气，人家看到四代五代那是福气，人家有那么多世代的人围着你转，你老了你有那么多子女儿孙那是福气。其实所罗门告诉我们，你就是财富那么多，你就是有100个 孩子，你就是活到那么大的岁数，你的寿命神也是给你那么长的寿命，那么如果你所寻求的你想要的只是这世界上的东西，你的灵魂得不到满足跟快乐的话，你的灵魂是空虚的，你的灵魂是孤单的，你得不到福乐，你的灵魂没有神所赐给的福气，你只是钱财多子孙很多寿命很长，但是如果你的灵魂得不到满足的话，而且你是那样的吝啬，你不准的慷慨的对待甚至儿女，你都把一切都积累在你的名下，又等你真的死了，你甚至大部分有钱的人连遗嘱都不留，死的时候还要让儿女去那样的去法庭上去争。因为大部分的人认为如果你把钱分出去了，他认为他老了没有依靠，所以他认为他把钱放在自己的名下都是他的，这样的话儿女们会受委屈，将来的财产会去敬畏他，会去孝顺他。其实不然，如果你那样的来对待儿女的话，你只为自己去继续的话，你不把你所得到的财富分给他们的话，他们恨你，因为你那样的虐待他们，你有福不懂得享受，因为神没把那样享受的福气给他，他只懂得自己去赚取，所以连你的子孙都不爱你，不孝顺你，你死了他都没给你好好的安葬。所以这里他说，因为你过那样自私的吝啬的那样为只为自己而活的，甚至你死了你都不能埋葬，没人管你，因为你生前不好好的对待他们，你死后了他们恨不得你早点死，因为 从你身上没得到任何的好处，所以他死了没有好好的被埋葬，这些人不尊重他，不爱他，怎么给他那样的安葬？所以他得不到埋葬。所以所罗门说，据我说，这样的人，你的一生你只为自己而活，只为这世界而活。所罗门说，据我说，他说这样的人，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倒好，那死在母腹里的生出来就是一个死胎的，比这样有钱的人谁没事给他福气享受的，这样的人一个死胎比他倒好。所以今天所罗门教导我们，没有得救的人生，不管你的资财有多丰富，不管你的寿命有多长，就是你的子孙满堂，你有100个孩子，你连一个死胎都不如。好，为什么？所罗门来为我们解释，我们来看第四节跟第五节。他说，因为这个死胎他是空虚的而来，暗暗的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太阳，也毫无知觉，这样的胎比那人早想安息。好，所罗门来做一个比较，为什么一个死胎比见那样子为自己而活没有得救的人生，不管他的财富有多少，不管他的寿命有多长，不管他的子孙满堂，他说一个死胎比他早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死胎他虚虚而来，暗暗的而去，就是有名字的话，你就是给他起名了。很多父母孩子没生下来就为他取名，如果他没活过来，你取的名字很快就被人忘记了，也被黑暗遮蔽了，并且这死胎没见过太阳，他一出生就死了，也没有知觉，也没经历任何的感觉，这样的胎比那人没有得救的人，他说比那人早想安息。为什么？因为这个人的一生谁没给他享受的福气，虽然他的财富很多，虽然他的寿命很长，虽然他的子孙满堂，因为他自己只为自己而活，别人都不尊敬他，都不爱他的话，那么所罗门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他的日子是活在黑暗中，他有很多的烦恼，他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他不能够伺候，神没给他那样的福气，有病患在他的身上，他是那样因着病患而痛苦而傲气。所以所罗门告诉我们，这样的人生所过的日子都是那样的烦恼，那么多的顾虑，都是活在黑暗的痛苦当中。所罗门说，这个死胎虽然他没见过太阳，虽然他没有任何的感觉知觉，没经历任何的痛苦，任何的烦恼，任何的忧伤，所以他一生下来就死了，他倒想安息。这样没有得救的人生，他过得那么痛苦，连睡觉都不甘甜，而且在黑暗的痛苦中过了一生，有那么多的挂虑，有那么多的痛苦。他说，这个刚落地 就指的他比他早讲安息，因为他没安息，因为他不寻求灵魂的满足，得不到神的福气，神的祝福，灵魂是那样的平花，所以他的一生呀，连一个死胎都不如。好，我们继续的来看最后的一节经文，他说不止这样，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见福，所以他的寿命很长。所罗门说这样的人，你就是能够活到一千年，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亚当夏娃那一代的人可能活到九百多岁，但是你就是比旧约的人还长命的话，你能够活到一千年的话，甚至神再给你一千年，但是没有得救的人生呀，这些财富，这些尊荣，这些长寿，这些子孙，满足不了你的灵魂，所以你过的是那样痛苦，在黑暗中伺候，那么多烦恼，那么多顾虑，他你的一生连那个落没到期而落的胎就死的人，虽然他没见过太阳，虽然他没经历那么多的痛苦跟烦恼，他比你早讲安息。为什么？因为最后他说世界上的人众人难道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每一个来到这世界上的人，我们最后都要经历死亡，死亡来临，你有钱的人跟没钱的人都一样，空手而来，空手而去，一分钱都带不去。你的在世的时候，你钱财有几千亿，这个人穷到做乞丐，死的时候你两个人都一样，空手而来，空手而去，一分毫都带不去。你就是有智慧跟没智慧，贫穷跟富有，各种阶级的人，你们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死的都被埋葬了，都到坟墓里去了。更可怕的，没有得救的人，死后就是你灵魂的审判。你不寻求因着这些财富，你不寻求你灵魂的救恩，那么你的一生劳劳碌碌的一生，死了都归到坟墓里面，不只是都没葬归到坟墓里面，那只是肉体，那只是你能够眼见的，你所看不见的灵魂已经醒在地狱的火湖里，在哪里咬牙切齿的在哪里哭喊。所以不只是没有得救的人生呀，他说你连死胎都不如，更可怕的，你倒不如，也是说没有得救的人，你真的希望你从来没被生出来，你希望你父母没把你生出来，因为你下一秒钟你醒在地狱里面，在哪里咬牙切齿的哭喊，因为那是永恒的，绝不改变的。在哪里你所经历的痛苦呀，在火湖里面你是咬牙切齿的每一秒钟的在哪里哭喊，连一滴水都得不到。所以今天所罗门让我们去思考我们灵魂的救恩，将来的永恒有多么的重要。世界上你的财富不管有多丰富，我们都希望长寿，寿命很长，你的寿命不止有多长，所罗门说你就是能活到一千年，再给你一千年，你的子孙 不管你有100个孩子，生给你多少的世世代代子孙满堂，没有得救的人生，你连一个死胎都不如。所以最重要的，今天下午我们听到了救恩，灵魂的救恩有多么的宝贵，因为这关乎你将来的永恒的福气。所以求神特别的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只拼命的去赚取这世界上的东西，让我们为我们那永恒的灵魂去思考，因为这关乎到你将来永恒的福气。求神特别的怜悯我们。好，让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